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转法轮，17年的残腿恢复如初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4日。那是在2006年的一天，吃完饭我洗了几件衣服，农村有个习惯，要把脏水倒在大门口，让水顺着水沟流走。我出去倒水，看见大门口土堆上坐着一个老太太，我上前跟她搭话，刚下完雨，你坐在那里多吵啊。老人家说，我太累了，又饿了。我就赶紧把老人家请进屋子。进屋我就到厨房弄饭给老人家吃，因为我家那天来客人刚走，正好饭菜还没凉，我端上来给老人，快吃吧。他边吃边跟我唠嗑，看我走路怎么还拖着一条腿，我就给他讲了经过。30多岁的时候，我这条腿就废了。那年我干活，经过我家菜窖口，不小心掉下去，一条腿卡在菜窖口的角铁上边了，卡得挺死，我自己根本拽不上来，钻心一样的疼痛。正好邻居家大哥来我家串门，看到我卡在那里起不来，就帮我把腿拽出来。我当时那是撕心裂肺的疼，不敢动弹。我把裤子撸起来一看，整个腿的皮肤被脚铁刮得几乎都脱落了。我用手把皮肤推上去，按了按，疼痛难忍，就上点去疼片，用纱布把腿包上了。那时正值秋季，家里农活干不过来，着急啊。我家里没有人帮我，每天得坚持干农活。等忙完了，我才去哈尔滨医大去看看。到那一看，医生说，你已经来晚了，耽误治疗时机，肌肉都萎缩这样了，没有治疗价值，回家吧。就这样，这条腿至今折磨我17年了。阴天下雨或者在潮湿的地方，我的腿都难以忍受的疼痛。干农活时，我用锄头煮着，农活需要蹲着的时候，我在地里爬着掐地刮秧，爬着干活。我告诉老人家，这17年我吃尽了人间的苦。老太太一直看着我，对我说，我有一个办法能治你的腿，你想不想治好啊？我高兴地说，当然想让腿好啊。老太太说，姑娘，我有一本书，不知你敢不敢看。那时中共正疯狂地迫害法轮功，我说，有啥不敢看的，我这腿都这样了。于是他拿出一个小黄布包，打开看是一本书，我拿过来一看，是电视里说的那个法轮功的书籍。我翻了翻说，这书挺好看的，怎么会遭到反对呢？这时老太太吃完饭了，随口说了一句，你要想看就把书留下，可能你的腿就好了。 我就留下来了。我把老人送到大门口，返回来把书打开，可了不得了，书里放着五光十色耀眼的光芒，每个字后边都有字，每个字都会动，动的字都像七彩湖光那样似的，从中间放射性的扩大，再从中间放射性扩大，层层叠叠的扩大，字的后面还有字，还有字，还有字，人间的语言真的无法形容，层层叠叠，无穷无尽。看到这，我放下书，赶紧往外跑，追老人家，想问个究竟。老伴儿说，上哪追去，撵不上了。我想，一个老太太我还撵不上啊，农村都是平房，四通八达，一眼望去一目了然，可东南西北都跑遍了，我也没找到老人家。回到家，我继续看书，看了三四天的时候，我的腿像有虫子爬似的，我把线裤脱下来，一遍一遍的抖啊抖啊，再仔细的找，哪有虫子啊？就这么折腾好几遍，这种现象经历了三个月，一看书就像是有虫子爬。我的悟性差，不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消业，就盼着老人家啥时候能再来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后来老人家来了，我把这种现象跟他说了，他说这样就对了，大法师父管你了，你就继续看吧，把书保护好，能救你的命啊。以后我再也没看到老人家出现。我看书三个月后，这条腿已经不疼了，折磨我17年的一条残废的腿，在学法6个月时完全康复了。现在两条腿一模一样，是师父派神仙给我送来大法书转法轮，让我获得重生。我现在每天讲真相救人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神奇事儿。冬天没农活，农村人爱坐在炕上，一帮一帮的聚在一起闲聊。我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，讲我的奇遇，大家愿意听，同时帮世人做三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少先队，使人们远离中共，远离灾难，也有信其他教的。我用大法的法理解开他们的心结，基本能讲明白法轮大法好，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，这些跟我有缘的众生都是师父安排我救度的，感恩世尊的慈悲救度，我要修出更大的慈悲，助师正法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是证实自我和显示心在法中归正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随着正法修炼进入尾声，明慧网近期登出多篇同修文章，提醒大家正法修炼的严肃与紧迫。我虽然也在修炼，但并没有真正实修，很少有救人的紧迫感，自己还时常觉得自己不错，在工作生活中与常人攀比，认为自己聪明能干，知道得多，好为人师，并且安逸心严重到不自觉的程度，平时只是浅层向内找，并没有站在法上认识与归正。最近因为证实自我和显示心招来一连串磨难，暴露出根本执着，我才惊醒修炼有多么严肃。这次教训从一句赞美开始。公司开大会前，总裁的秘书悄悄跟我说，老板这次让大家多发言，他很认可你的能力，抓住机会多表现呀。我当天回家，这句话不断出现在脑中，挥之不去。我知道自己的一切提升和改变是大法赋予的，切不可有贪天之功的心。在筹备大会时， 我被调到了核心课题组，和几位中高层领导一起研讨。后来他们推举我做小组汇报，我知道因为他们手头事情多，就让我做具体工作展示。我也没有推卸，也没骄傲，只想一心把工作做好。我在网上调研后发现，课题卡点在于产品价值观和定位不清晰。早晨练功打坐时，很多思绪冒出来，白天就课题问题和大家分享后很受认可。就这样，我几天连续加班，把时间和心思都投入到会议筹备和课题中。表面上投入课题梳理，实际上越来越执着证实自己的想法，自以为能提升产品质量，让老板对我刮目相看。兢兢业业与证实自我表现形式类似，而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为他还是为我，只有对照大法衡量才知道。开会当天，各业务负责人逐个发言，我完成工作汇报后，同事们见面寒暄，夸奖我的汇报如何好，我全程积极参与讨论和发言，这颗证实自我的心得到迅速膨胀，多年不被提拔、不被器重的人心得到极大的滋养满足。这个家我感觉更加飘飘然，认为自己什么都行，能力终于显露在领导面前。后来反思何其危险，会后我已经被这个假我控制而不自知，执着心强烈到形成自然，头脑一热，在假我的指使下直接给总裁写信，表面谏言献策，实则再次证实自己。发送后我才猛醒过来，自己在干什么，心里非常不踏实，知道自己做错事了，这才开始反思这个假我已经膨胀到没边了。覆水难收，我清醒向内找后后悔不已。总裁不仅认可，还立即推进实施，把我拉进多个项目组，以后还要委任其他重要工作给我。我更加后悔，原本只想提个建议，没想到把自己有条不紊的工作本质全打乱了。我的直属无奈地说，你自己分内工作也不少，为什么还要主动给自己加码？修炼人不图人中的成功，只求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，其他全部精力全心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。我却利用大法赋予的一切去求名求利，证实自己，被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心驱使，落入旧势力的圈套。你不是要外界认可，聚光灯下的虚荣吗？都给你，你能，谁都拉着你干活，你就忙于加班，别想什么修炼和救人了。我现在意识到，这不只是执着心不去的问题，是利用大法证实自己，真是自毁前程。在这期间，师父一次次慈悲点化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发出很多预警信号。飘飘然的那几天，走在路上摔个大马趴，哪也没破，摔得太重，把同事都吓到了。家里的写字台上方有个悬挂柜，有一天膨胀螺栓松了，柜子重重砸下来，幸好有师父保护，没有砸到桌面的两个电脑，大柜子一下弹到椅子上，家人都惊讶，电脑怎么完好无损。还有其他警示信号，真是很重大的一关，把我推到了被邪恶因素迫害的边缘。修炼太严肃了，这次过关暴露了我修炼的根本执着。一，为何修炼？到底为何而修炼？信是信法还是信自己？是为了自己求大法得好，过常人的幸福生活？我的修炼境界到哪里？我到底是不是修炼人？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大法，就谈不上修炼，更不能理解或做到大法弟子的天职。知道为何而修炼，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，才能有持续精进的动力，去掉一切怕心和人心的干扰，在自己的环境中活出真相，讲好真相。大法无边，任何对大法不敬不信，证实自己都是罪业，都会招来磨难。二，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，师父已为我们重新安排修炼道路，任何私心思念，不听师父的话，证实自己的心，都会招来干扰甚至危险， 不去掉显示心，为证实自己而在常人工作中无尽的加班加码，干扰师父给精心安排的修炼路，打乱修炼自己与救人讲真相的安排，就是干扰大法弟子兑现使命。三，放纵自己就是自毁前程。平时自以为是修炼人，却不实修自己，不按照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，多几次安逸的网购，多看几个小视频，多说几句不善的话，少发几次正念，小坏事做多了，已把自我这个假我养肥，逐渐被假我人心求心带动着坠入魔道，利用大法求名求利，自心生魔，愧对师父与大法的救度之恩。自己悟性太差，以为师父看不见，众神看不见，这不仅是欺骗自己的问题，更是欺骗师父与众生。这次教训让我彻底清醒了，正法修炼太严肃了，学法不是为了知其表面，装饰自己的行为，而是从生命最本质、最微观开始同化大法的过程。不正视修炼的严肃，就将失去这万古机缘。我长时间发正念，解体假我，否定旧势力迫害。当我全身心融于法中，被真、善、忍由内而外的净化，被师父的慈悲安排看护，我深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必须去完成维护大法、救度世人的神圣使命。我请求大法师父加持我，在一点一滴中归正自己，无条件修自己，无条件同化法，全心全力投入到助师救人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超法中升华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5日。我把自己得法以来在超法过程中的喜悦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分享。我是2022年年初在农村娘家得法的新学员，在当地学法组老学员的帮助下，一起学法练功2个月后，回到城镇自己的家。由于自己爱好音乐，又能歌善舞，闲时便用商演来充实生活，还能有些额外收入。从娘家回来后，那些演艺界的朋友们依然时常联系我去参加活动，可我已经得大法了，是师父的弟子，师父就随时看管着我。比如头天接到电话，预约第二天8点去唱歌，可到了早上8点就感到身体不舒服，只得放弃参演的计划。在家学法后，不舒服的症状就慢慢消失了。好几次都是这样，感觉是师父在点悟，让我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。于是我换了老年手机，并换了手机号，毅然退出了那个圈子。由于以前唱的大多都是红歌、情歌，所以得法后一个人在家学法，思想上干扰很大，甚至老犯困，睁不开眼，想尽各种办法都不管用，很是苦恼。后来同修带我参加了一次法会，听了同修们的发言，我激动得泪如雨下，特别是有同修谈到自己超法的体会，对我启发很大，回家后我就开始超法了。刚开始超法，由于心急，追求数量，我规定自己一天超10页，有点像完成任务一样。2年时间超了6遍转法轮，精进要旨、精进要旨2、精进要旨3各超1遍，红银、红银2各超4遍，可错字、漏字、漏行时有出现，字写的时好时坏，还歪歪扭扭的。我学法就是参加了城里学法组后，又赶回娘家乡下学法组，每个星期都这样来回跑，耗时耗力，心也没定下来，总想找人交流切磋。救人的事做了不少，可都是人在做事， 给亲朋好友讲真相，他们好像不是真心退。我感觉自己就是懵懵懂懂的丑小鸭一个，急得我在师父法相前对师父说：“师父，我不懂得怎么修，怎么悟，不争气的弟子很笨，怎么办呀？求师父加持。”后来在一次发正念时，我脑海中萦绕着几句话：纯净的心，平稳的心，集中思想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于是在学法、抄法、发正念时都用这几句话来鞭策自己：稳住心，集中思想，用纯净的心来对待，效果就不一样了，再也不急不躁了，抄法字迹也工整，字大小也一致了，心也越来越平静。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这颗上进的心，帮弟子拿掉了头脑中一些败坏的物质。接下来我开始安定下来，除参加本地学法小组外，其余的时间就一个人在家学法、抄法，把自己融入法中，再也不到处找人交流切磋了，认识到那是向外求。渐渐的，抄法让我变得越来越宁静了，也能看到法理，知道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了。去年腊月23，我们小组的贾同修说她丈夫要出差5天，就来我家住几天。我想正好趁这个机会形成整体，相互促进，抓紧时间多学法。那天下午小组学完法，贾同修直接来到我家，我做好晚饭，吃完饭发了6点正念就开始学法。我想一起学到发完12点正念再睡，可刚学完转法轮第9讲，他就说要休息会儿。我提出学精进要旨3，他很勉强地同意了。当时我学的都是自己刚刚手抄的，请他边学边帮我校对，看是否有错字漏字的现象。学完精进要旨3后，他就马上躺在床上说好累，要休息。我说还早呢，他也不理会。这时我心里就不舒服了，内心嘀咕着，这是来学法吗？是来享受的吧？来吃现成饭，还多占用我的时间。我满腹牢骚，负面思维不断地往上翻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说话的语气也加重了。由于我住的是一室一厅，他要休息，我无奈只好睡吧，我俩只好睡在一起了。结果我睡也睡不着，来回翻转不是滋味儿。他就讲他以前多次讲过的往事，说有同修看到他身上有不好的东西等，他总是担心害怕，内心压力很大。我就不耐烦地说，你怎么听别人乱说，你没学法吗？我让他别再说了。快到10点，我就起来发正念，这时我想到自己不对呀，怎么用这种口气对同修说话，一点也不善。向内找，我找到自己有想让他帮我对照手抄法的私心，没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的压力，帮助他解开心结，同时有把自己想学法到午夜12点的意愿强加于他，是党文化一言堂的思维。找到这些心后，我就开始清理自己，感觉自己一下子入定了，能量流很强，思想纯正，整个人都很舒服。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后，我的心也平静下来，温和地对他说，对不起，我语气不善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那些都不是你，不要承认，要正面对待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说完我就一个人到厅里去学法了。第二天他早上起来看起来很好，感觉正念也强了， 那些怕这怕那的心也没了。我们一起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配合一致，效果很好。随着学法超法的深入，使我发自内心的认识到法的珍贵，对世俗中的名利情看得越来越淡漠了。以往因儿子女儿都在外地工作，每逢年节我都早早去他们那儿团聚，路途遥远，很耽误时间，来回跑心也不静。2025年过年，我除了去农村娘家一趟外哪都没去，就在家里学法抄法练功发正念，把自己融入法中。我对照法找自己的执着，修正自己。一次同修和我一起发正念一小时，我马上就定住了，感觉全身通透，能量流很强，盘着两条腿像吸在一起了，整个过程思想清晰，人舒服极了，一点不累，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发正念的威力，找到了修炼的感觉，感恩师尊的加持。学好了法，对亲人朋友善心也出来了，我能够理解包容世人了，救人的事比以前理性多了。以前我对后母总是看不顺眼，埋怨父亲总让我回去帮着做又脏又累的农活，把后母惯着，不让她受累。现在我心态好多了，能坦然面对，因为后母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，以前我从来没有给过她钱，这次过年回娘家探望时给了他们各200元，后母拿着钱很高兴，到处夸我。我知道是伟大的师父，伟大的法改变着我，让我走在回归的路上。我得法3年多，原来不懂得修炼的内涵，超法让我真正融入到大法中来了，体悟到佛法的博大精深，从而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升华。我将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在大法中精进实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到同修修自己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8日。我是1997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也许在轮回中造业太大，修炼中我吃的苦也大，在修炼的风风雨雨中我走得磕磕绊绊，关键时师父总是能帮我度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大关大难，引领我从泥潭走向光明。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父的伟大，法的殊胜。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我近期的一点修炼心得和同修交流。风风雨雨，跌跌撞撞，20多年过去了，师父慈悲保护着我，走过了巨关巨难。即使遇到再大的磨难，身心被打入谷底，伤痕累累，也从未怀疑过师父，怀疑过大法，只是人心和怕心让我走了弯路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哪怕我早得法1年，我也不会因法理不清吃那么多应该吃或不该吃的苦。从天上下来之前，我也不会认同旧势力的吃大苦经大磨难才修得高的偏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不执着自我，无条件同化大法，善解一切怨缘，才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最正的路。大法不需要我们树立威德，大法不需要我付出什么，是大法在造就着我，是师父在成就着我们，让我修成一个合格的法弟子，成为大法中的一员。磨难、矛盾、 吃苦、消业、提高心性，是我不符合新宇宙的标准了，师父洗净我的一个过程。苦难是我及我宇宙的众生们造业太多的结果。师父一次次延长时间，等待我们达到新宇宙标准，给我们提高的机会，我却一次次的错过。下面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我向内找修自己的一点体会。有一位老同修跟我配合救人，由于他自己没修好，导致家庭环境没正过来，他不敢把真相资料拿回家，他怕他老伴发现了打他，阻止他救人。老同修救人心切，于是我家成了他救人的落脚中转点。老同修爱唠叨邋遢，我行我素，不守时间，习惯性把别人的话当耳旁风，人心多的同修都嫌弃他，人心少的同修对他的表现也头疼无奈。他在人们的眼中就是不理智、不拘小节、不修边幅、实在、自卑，但老同修不怕苦、不怕累，宽容大度，有一颗难能可贵的持之以恒抓紧救人的心。他来我家很随便，随时出进，家人也不表示出排斥，我也没有嫌弃他的心，因为我知道大家是一个整体，看到别人修自己，强迫自己向内找，但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了，心里太难受了。有段时间，甚至一想到他，就感觉不舒服、心烦。我知道，我这是该换大容量了，该提高了。我在剜心透骨地和老同修过心性关时，甚至跪着求师父：师父，他这个样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修自己呀？我此刻非常理解同修说到媒体负责人换了几次了，我就连这一个同修都协调不了，我还能干啥？我太差劲了。有好几天，我静不下心来学法练功，对着空气发泄了一顿。我丈夫脑梗后遗症偏瘫卧床，是师父大慈悲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他平时只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愿学法。而当我剜心透骨向内找，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，并发正念的几个小时后，大概是师父鼓励我吧，我丈夫突然表示愿意跟我一块儿看书学法了。我很震惊，原来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跟自己有关啊，只要让自己看到，就有自己修的。我提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变顺了，和谐了。老同修也在变，变得更理智和注重仪表了。老同修从不与我计较，包容我的数落和语言犀利，总是说我这是为他好。我真得感谢同修啊。我仔细想过，同修为什么这样表现呢？比如他不爱遵守交通规则，爱在机动车道边上骑电车，还出过一次事故。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机动车道边上慢行，造成后面严重的车辆交通阻塞而不自知。我想是什么东西导致他这样？这时我想，这是同修的大脑不受真我指示，脑子被观念、思想业力和执着心操控，是修不掉自我，执念太重，总是为我，不会为他着想，执着自我要做的，不遵守规则的结果。原来不经意的自我、畏思、不自律的言行，就会给别人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和伤害， 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啊。向内找，我也是一个不遵守规则、自律差、爱以我为中心、经常习惯性先我后他的人。原来师父让我看到同修，是放大了我的执着给我看。我行我素的行为能给别人造成的麻烦和后果。还有，老同修三天两头来我家，真相资料装进提兜，拎着提兜出去时，总是习惯性敞着口，毫不避讳电梯内的电子眼和来往邻居，说他也记不住。第一次我在电梯内提醒他，他条件反射似的马上说，让摄像头不起作用，发正念让他照不见。明明用手把兜子的口攥紧点就解决的问题，他却这样的反应。我严肃地说，你这不正常。老同修的表现我动心了，看不上他，心里不舒服。他这种表现是没做到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，是懒嫌麻烦执着自我造成的，只想自己不想别人。对照老同修的表现，我仔细向内找，发现自己这方面也没修好，没做好。我以前曾很长时间摆不正，摆不好修炼与家庭、与工作的关系，这也是安逸和懒的因素造成的没修好，没能做到事情的明确分工、负责及思想清晰的边界感和责任心。我也看到过几次协调同修习惯性的在协调做事时爱墨守成规，遇事不太会变通，执着自己安排事情、人员、人数及环节等，而忽略了师父的巧妙安排，也就是方方面面的随其自然。也许那个自然而然的小的变动就是师父安排的，因为师父会安排得更好、更合理、圆融。我对照向内找自己，我有爱挑毛病的心，有认为自己哪方面比同修强的心，有爱想指点别人的心，总是在自我思维里转来转去。很多时候，我倒是清晰地感觉到师父的慈悲安排，师父安排做的事一般都是做起来顺风顺水，水到渠成，效果明显，而自己执着想要去做啥，往往欲速而不达，或效果不好。放不下自我，带着自我观念做事，就会有些许难度和磨难。我看到墨守成规的观念会阻碍智慧的发挥，其实是更让我看到了自己不愿被约束、被人管的观念。当然，很多时候，随其自然点也许是更好的。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这是新宇宙的标准。圆融整体更是我们要做到的。我想，很多时候我还没有做到，太放不下自我认为的不够标准，甚至差得很远。我深思，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呢？一个把美好展现给别人的人，一个自律谦卑的人。而我是一个做事随便、没有耐心、看不上别人的人，在修炼中跌跌撞撞，麻烦问题满身。我突然觉得，在人中，我不能做到展现大法美好一面的本身，就是一种罪过。因为师父在《红银三生生为此生》中说过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我辜负了我宇宙众生的期盼。一个不拘小节、我行我素的我是自私的。一个做事思想中没有边界感的我是不理智的，思维是幼稚不成熟的。我爱偏执，爱走极端， 还爱顺着负面思维想事，离法远后才发觉错了。我不经意的还爱表现自己，还爱证实自己的存在感，爱操别人的心，占有欲、操控欲都没修干净，事情没有按自己预想的发展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，就爱烦躁、急躁，没有定力，甚至还冒出埋怨等负面的思想。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中挣扎修过来，到现在也没完全去掉。我有什么资格看不上同修，评论别人呢？师父让我们去掉的是不好的表现本身，我就应该只看同修的优点，忽略同修的缺点，理解同修，与同修配合好，去圆融整体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达到新宇宙的标准。希望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提高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逼迫人放弃正信是小事吗？作者启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日。正信对个人而言，不仅是精神寄托，更是一种内在价值与生命方向的基石。在充满诱惑与堕落的世界中，正信能为个人提供稳定的支点，使人得以在困境中保持希望，在迷惘中找到方向。对一个有坚定正信的人来说，强迫其放弃正信，就如同强迫其放弃生命，虐杀这个人的精神。而精神并非虚无，而是人身心健康的基础。这里区别正信和各种背景的信仰，是因为当今社会很多信仰是无神论、现代观念和现代科学的产物，局限性很大，甚至有害无益。这个话题可以另文探讨。一、正信对人的意义与价值。正信形塑个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，无论是宗教教义，或是对某种信念的坚持，正信提供了一套符合宇宙法则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，使人能在复杂的现实中做出基于正信的选择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，是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种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的身心修炼法门，包括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与强调道德提升的教导。由于其强调个人道德、和平非暴力，并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民众修炼，成为中国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精神信仰群体。许多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，能坚持不义不取，能牺牲自己成全他人，展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德定力，从而也促进社会中的信任与良性互动，就是正信对当今社会提供有力支撑的实力。其次，正信具有安定心灵的功能，当人面对挫折、失落、疾病、死亡或无法掌控的处境时，内心容易产生焦虑与不安，但对于有正信的人，只会把这些苦难当成是磨练或试炼，从而提升生命的韧性、善性、包容力。最后，正信能赋予生命意义。很多人在历经许许多多的争名夺利后，感到名利的短暂与空虚，便开始反思人为何而活。正信让人将自身置于更宏大与高远的脉络中，无论是利益他人、追求真理， 或实现某种信念，都使生命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，使生命在短暂的数十年光阴之外获得永恒的意义。二，逼迫人放弃正性，是在泯灭自身和他人的灵性。人的灵性与生俱来，正性是人保持灵性以找到精神归宿和实现人生终极目的所必须。正性者的身心升华，对当事者来说是比任何世俗体验都更真实的经历。当一个人被迫背弃自己深信不疑的正性时，那种伤害绝不是改个想法或换个仪式那么简单。首先是对自我高维认知的否定，正性关系到我是谁与我为何而活。当外在力量强迫一个人否定这些信念时，等同于强迫其背叛真正的自己，将人置入强烈的迷失感、空虚感、自我怀疑，进而在内心产生矛盾与焦虑，丧失对未来的期待与行动动力，相当于是精神层面的谋杀。其次是造成自我厌恶与罪疚感，在暴力和强权下背叛心中的神、真理、高维的自我，在世俗层面丧失善恶是非标准，这会让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羞耻感，即便身体存活，精神上却会觉得自己是个被盗者或懦夫。这种道德上的污点感往往伴随终生，引发长期的心理创伤，例如焦虑、抑郁，甚至创伤后压力反应，造成身心健康严重受损，相当于慢性谋杀。最后是社会公信崩塌，当最神圣的信念都能被暴力扭曲时，公信就会被权力和金钱取代。人类对他人、对社会公义，甚至对人性的信任都会快速崩解，人与人之间变得很难再与他人建立真诚的精神层面的连接，从宏观到微观，人人为劲敌，尔虞我诈，互害不止，这相当于对一个健康社会的谋杀。因为正性对人生、人类、社会的重要性，历史上何止千千万万的人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放弃正性。除了罗马帝国对基督徒300年的残酷迫害造成无数的殉道者，在近代藏传佛教徒也经历了严峻的信仰压制，许多寺院被关闭或拆毁，僧侣被迫还俗，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，部分僧人因坚持正信而遭拘押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，许多藏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家园，只为保留他们世代传承的信仰传统。这些事件同样显示出，当政权试图摧毁一个群体的信仰时，其伤害不仅落在个人身上，也落在整个文化与民族的精神根基上。结语：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，不仅是基本人权，也是维护身心健康与人格完整的重要条件。而此刻中国正在重演迫害基督徒与佛教徒的历史，用谎言污指法轮大法为某教，以关押、酷刑、判刑、反复上门骚扰、断绝生活来源等手段，胁迫法轮功学员签下背弃自己、背叛正信的转化书等三书、四书、五书，甚至火灾起棺。权力者应当铭记，手中的权杖可以统治土地与身体，却永远无法真正统治信仰。基层的公检法人员当谨记，逼迫人放弃正信是如同杀人，而大恶终有恶报。大量参与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正信的执行者， 纷纷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现世报应或子孙恶报，这既是对当事者的惩戒，也是对周围人的警示。法不责众只是自欺欺人的虚幻，能借鉴历史，守住善念，不食人血馒头，才是人间清醒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